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一集的空中瑜伽，我是 VK。 正所谓江郎才尽，我也没有灵感了，灵感枯竭，所以这一集我们要来闲聊。没错，你没有听错，我们就是要来浪费大家的时间，欢迎继续听下去。先来一起欢迎今天的朋友，第一位是外岛吕先生。
Hello Hello。
然后另外一位是陈小姐，新店区代表。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有，最近刚过完端午连假，所以我想说大家应该生活上都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话不多说，陈小姐来吧。
来吧。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处于一个人生非常软烂的时期，就是我有一个很极端的人生，就是我会一直冲冲冲冲冲，然后呢就又会有一段时间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懒，然后现在我就是处于一个很懒的一个时期这样，然后我就是什么都不想做。那我最近非常着迷的事情应该就是追剧吧。
追剧是一年四季都不会懈怠的事情，
没有错。
可是我觉得我追到有一点夸张，就是追到都没有好好的在睡觉。
这样你已经算是蛮勤劳的
耶。就是
你在做些什么？
我就是之前剧荒的时候，同事推荐了我看了一部剧，然后我发现那部剧里面的男主角他演技非常的好，然后我就为此而着迷，所以我就不停的考古他就是所有演过的剧，然后就是狂看这样。
要把他这一生的表演作品都追完。
没错，而且我就特别喜欢看他演古装，觉得他的
是谁？谁让你这么着迷？来，快点告诉我们。
就是任嘉伦。
任嘉伦。
对啊，我本来就知道这个演员，然后我对他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然后他的长相也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可是去看他演的那个作品就发现他真的是一个蛮会演戏的人，而且他怎么讲，他的那个演技很好，所以就是会让你非常的牵动吗？会是牵动，
用眼神开车。
对对对对对，用眼神开车这样。然后他演的剧都是那种很深情的角色，所以就会一整个就会栽进去那个坑里面无法自拔。
陈小姐提到的这个男主角，他之前有一部算是最今年度的新作品，就是专门在讲，也是仙侠剧，然后是跟迪丽热巴一起合作，叫做我忘记名字。
与君初相识，然后恰似故人归。
哦，对对对对对。
这我也听过，哎、
欸，很绕口的剧名，
蛮有名的吧？好像那时候也是蛮多新闻的。然后
那不小心被推播到，就是有一个尾巴很漂亮的男子被顶在树上，
没错没错。而且这次就是有点颠倒过来，变成男主角是美人鱼，然后他等待被就是救援的那种概念。但是我就看这部剧有一个其他的看点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那个 男美人鱼他在里面前面几集他必须要露出他精实的身材，但殊不知他其实那个是穿那个假的肌肉衣，所以我前面几集都很认真的在看那些肌肉衣跟他脖子那边有没有吻合，所以推荐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其实现在中国古装他们的书画技巧已经进化得到很好的咯。
嗯，因为如果看那个花絮的话，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就是他脖子跟那个肌肉衣上面那个一个
接缝处，
因为那个剧它都已经经过那种 CG 特效处理，所以你比较不会察觉到它有什么异样之处。
他们的古装仙侠这几年真的拍蛮多的耶，因为他们是最近被禁拍宫斗类的了，所以就开始往这种仙侠类的发展。
有这回事哦？
好像是耶。
这
就是因为之前那个甄嬛
如懿。
对对对。
哦，
但如果说到剧的话，我最近也有追一部就是中国的古装剧，叫我每次都忘记他名字，就是陈晓跟刘亦菲主演的，讲的是
宋梦华录，
对对对对，梦华录就是讲宋代相关的。但是他这一部剧，他我觉得看到目前为止比较就是我觉得不错的地方是在于终于有个女主角，她不是傻白甜，她就是也是一个有脑袋会思考，跟她不太需要男主角去拯救她，然后也会跟男主角 AA 制的一位女主角，所以
好棒，
对，还蛮推荐大家看一下这一部的，因为陈晓就是之前看完神
雕
侠侣之后我就没有再看他其他的作品，但是我觉得他在这一部作品里面又再度把他魅力展现得非常彻底，然后跟刘亦菲也非常搭，
重点是他们两个人的颜值都很耐打啦，
在线欸，
对啊，因为现在太多那种古偶剧都是一些丑不拉几的男主角，
而且很多
看不下去
的那个女孩子都会太整形整的已经很人工的脸，可是我觉得刘亦菲脸就是真的非常适合演古装，就是很古典美这样子，
对啊，我们的神仙姐姐
没错，下面也算是另外一种就是小龙女跟杨过的跨界组合了吧。
可是我 对,、
哦
對啊、我对刘亦菲的印象都还停留在花木兰怎么办、
啊、我反而没有看那一部耶、欸、
我没有看那一部，但是我知道他那时候惹上很多争议，然后他这个肉牙那个露牙龈的那个照片一直被大家转传
哦，很蛮多人就会说他怎么没有去把牙齿什么用一用什么，
对对对对，可是其实还蛮多女生如果笑得很开的话就是牙龈都会露出来，我觉得蛮正常的，我只是不喜欢他那个时候的一些发言 啊、嗯、对这个人、
嗯、那时候
对他演的角色
是香港那时候黑警的时期，
对对
对、
嗯
对
嗯、他就是站在那个、嗯、站在那一边的这样、
嗯嗯、没错，
是是是，
我对他的印象是停留在那个、欸嗯、就是《仙剑奇侠传》的赵灵儿，
赵灵儿，
对啊，他就会那边逍遥哥哥，逍遥哥哥那边叫，
嗯，他是好适合演这种古装哦，
对啊，
我怎么记得我看的《仙剑奇侠传》是胡歌演的，
对啊，对啊，
就是跟胡歌演的、啊，
就是、嗯、哦，那个时候就是刘亦菲，
对对对对，是他刘亦菲，
哇哦。
没错，就是他，
而且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剧都通常都是那种就是 bad ending 的那种剧，会在你的心中停留特别的久、嗯、像这部就是、
嗯、
他那时候女主角她死掉，
对，他没有达成异常要素他死掉了，
对啊，就很经典啊，
嗯，这是你最近追的剧？
我最近追太多了、欸、我就是追他的我追他的
任嘉伦系列就对了，
对，我追他的周生如故，然后一生一世，然后我后来又追了那个你刚刚说的那个美人鱼的那一部，然后又追了锦衣之侠，然后现在我在追他最一开始拍的那个大唐荣耀，然后他有分上下两部，总共有90几集，
你应该全部都有开两倍速看吧，
哦，一定要的啊，看我实在是看不完，
不是因为他们的步调，尤其是古装剧，你没有开两倍速会太慢，
有点慢，
对啊，
对，像吕先生你最近有追什么剧吗？要推荐给大家的吗？
最近、欸、我好久没有追剧了、欸、
你最近不是当了世界冠军吗？
对啊，
跟我分享一下这件事情，
好，简单分享一下，就是可能大家可能没有听过，就是数码宝贝，大家有听过怪兽对打机这个东西
吗？有啊，
有啊，
有有，
太好太好，我们还没有脱节，我们的时空还在同一个，好，就是他现在已经不做怪兽对打机了，他改出一个就是像手表的东西，然后你要在手表里面养你的数码宝贝，就它会随，就它叫做脉冲手环，然后它会检测你的心跳，所以它可以当做是小米手环来用，只是里面多了一只数码宝贝，它也可以计步，然后测你的心跳值这样子，然后你的心跳就是它的活力来源， 感觉有点可怕，但是它不会吸你的生命。啊，总之就是你养着养着它会进化，然后手机有个 app 可以下载，然后你养很多数码宝贝，然后可以去跟世界上的人进行对战。然后我在这个礼拜成功在那个就是无限制的对战里面，我打到世界第一。
天哪，给你拍拍手。
我想要知道你就是打到世界冠军，你大概经历过几个回合的征战才能够站上这个世界之巅。
我就是
他的赛制是怎么样的？
他就是你打完一场然后他会有积分，那你积分等于是用累积的，你一直往上累积上去之后，最后会看总分，然后就是大家一起凭这个总分去看看谁的名次怎么样。对，所以就是赶在他即将要结束之前，我赶快把他冲到，就是疯狂的打，一直打一直打。我就是大概有半天时间我没有停过，就是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把积分往上冲。
玩家有多少人啊？
玩家不知道，应该有个两三千人吧。
打到世界冠军会发生什么事？
没有，他其实第一名到第十名的奖励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打到前十名就好了，根本没有必要往上打。
有什么奖励？
那就是游戏里面的一些金钱或者是一些道具，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养你的数码宝贝，就这样子。
得到最大的就是虚荣感了吧？
没错，
世界之巅，
超开心。截完图就忘记了。
那你还会继续在养吗？
会啊会啊，我都还是继续在养啊。
你要继续称霸世界？
哦，没有了，一次就可以了，不好意思，真的不要，
我
真的不
要
再
花太多心力了。
对啊，一直打一直打，真的很没办法做其他事情，我也是心血来潮了，想说。就是手头上的怪物好像还不错，那就开始继续冲冲看吧，这样。
太惊人了吧！
我最近比较少看剧，前阵子应该是因为我的干女儿推荐的，我看那个《爱死机器人》的第三季。对，第三季出了，
女妖金色的女妖一直出来，
就是最后一集啦。对对对，然后因为第二季其实看不下去，所以我第一季看完之后就一直中断到前几个礼拜，然后一口气就把第三季全部追完。然后追完之后，她男朋友又开始在那边说啊，他最近有些鬼片想看，然后好死不死就是有盗版的来源可以看这样子，所以她男朋友推荐什么我就都把它看一看就对了。所以最近看的蛮多恐怖电影。就都还好啦。日本的鬼片就是会有一个他想要讲故事，可是没有办法讲得很好。近代的鬼片有这个问题。
近代鬼片。
对对 对，所以看一看就哦好 ,OK,OK。但是你们故事就算是用都市传说下去发展做延伸，然后演一出故事这样子。
哦。
然后还看了一个《首尔怪谈》，就是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它是一部电影，可是它就是分很多个小章节，然后每一个章节是一个独立的故事。
我必须诚实的告诉你，我是不会花时间去吓自己的。
哦，不会不会不会，《首尔怪谈》完全不会吓到。与其说是吓到，倒不如说它更多是探讨人性而已啦。鬼怪那些倒是没有，但是不错。
我们那天一起去看了《侏罗纪世界》，就是因为我很想去看恐龙的小手手，于是我就邀请了 BK。我们有被恐龙吓爆，
真假的？
对，因为陈小姐邀请我的时候，她是用很可爱的语气，就是说她想要看那个小手手。然后
有多
对，我那时候想说奇怪，就是 我之前有看过侏罗纪就是一集嘛，我一直在想说我 miss 掉了什么的小手手，所以我想说 OK， 那这一次我要再去，就是我要跟陈小姐去看新的这一集，我要找到那个让陈小姐为之着迷的小手手到底是什么。 结果他妈的就是那个恐龙的那只手，而且有一些根本就不是小手，什么他根本是巨掌，而且巨掌他还没剪指甲，
或是那个恐龙界的爱德华剪刀手。
对，你的比喻用的非常好。然后我到最后已经觉得这个电影它其实是惊悚电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被吓到，就是你会看到突然间那个恐龙就突然间有点要把那个主角咬死或什么的，
或者是就是一个暗然后突然点亮的时候恐龙就张大嘴哇这样子，然后你就吓爆。
对，因为
陈小姐这个实打实的诈骗耶，陈小姐
就是大家没有，陈小姐真的很喜欢，因为她连看完电影走出电影院之后她还在模仿，她说你看小手手，然后就模仿那些恐龙走路，在一个你知道就是我们台北市中心的一个闹区的捷运站里面，她就进行了这个模仿，就是她的小手手再配上那个恐龙的步伐。
但是她真的是因为她的手真的很小啊，
有几只是小的啦，但不是，但我不用这么可爱的名词去形容这个恐龙的手欸。但是陈小姐真的蛮爱这就是恐龙的那个小手手的，在这边就是又有一些 TMI 提供给未来就是陈小姐追求者
的人。
对
对
对对，
一部先看完侏罗纪公园所有的集数，然后呢好好的认识那些小手手，
慢慢的找到这些小手手的萌点。
对没错，可是因为就是这已经是我很久疫情以后
我也是
很久没有进电影院了，就是感谢陈小姐邀请。对，大家还是可以去看一下电影啊，不看如果不想看侏罗纪就看阿汤哥。
听说阿汤哥也还不错，就是
我觉得以他那年纪还可以演成这样已经
真的
是很厉害了。对
啊，
说到年纪的话，我最近有追了一部我也是非常赞赏，就是村里来了个暴走女外科，在 Netflix 上面。我觉得蔡淑臻很厉害，就是她演技在线，就是她蛮有演技的，我意外发现，就她在里面演得很好。但是我觉得在里面还有一个更养眼的角色，就是那个男主角，他就是身材一流，眼神也会开车，然后他又很常会露出一个就是弟弟受伤的那种小狗眼神，会让你觉得很心疼。所以推荐各位女子们去看一下村里来了个暴走女外科，就是他虽然是讲医疗剧，可是他不会无聊，然后男主角又很养眼。这是我近期追的剧啊，
马上笔记起来
收下。
对，因为他们在里面也蛮多床戏的。
哦，这是重点，太棒了。
就弟弟都有露身材啊，他那个男主角身材真的是极好，而且又会煮菜。虽然他是个，就是在里面是演一个鸡童。
嗯，
鸡童。
我小时候觉得蔡淑臻长得很漂亮。
长大的还是很漂亮吧，对不对？
他现在还是很，就是我对他印象是停留在 model 了。
我之前是停留在那个。
他是不是有演那个？对对对对对。
嗯。
嗯，但这部真的好好看，他在里面真的展现了全新的演技。然后最近有琐事的话，还有个就是上次端午连假的时候，我去走了草林古道，见识了历史课本里面那个，天哪，那个是什么？一个石碑哦，你们还记得那什么字吗？我去看过，可是我忘记了。我只记得芙蓉车站的便当很好吃，就它那个路线就是从芙蓉车站出来之后，然后你就一路可以走到大理车站。然后我还蛮推荐大家，就是不想爬山的话，也可以直接坐一般的电车从台北市出发，然后就坐到大理车站去。因为那个它是走海线的，所以你其实就会一路就是看着窗外的海景，然后到大理站之后，你就去旁边的大理天公庙。因为大理天公庙它也是盖在有点像是 山坡上，所以它看出去的 view 很好，就是天气好的话其实可以看到那个龟山岛。而且因为我们身边有一位大理的望族杨先生，他是当地的望族，所以托他的福每次去那边我都会想到他。然后我就推荐大家去玩大理天公庙之后，可以继续再坐火车到就是什么礁溪去泡个温泉休息一个周末再回来，算是一个小小疗愈的行程。 推荐大家。
赞赞，我之前有跟朋友爬过，就是去看那个芒草。
哦，对对对，我觉得芒草季节应该会超漂亮的吧。
我们好像我忘记我们从哪里上，可是我们是就是从那个芙蓉那边下。
哦，你们是从芙蓉那边下？
对，就我有点忘记我们的头是从哪里开始，但我记得我们就是结束的时候是从芙蓉出来的。
哦，你觉得秋天真的比较适合走那边呢？
对啊，
因为我去走的时候刚好这阵子都在下雨，然后反而很多路就是它的石板路都非常非常的滑，所以我觉得就算穿了很专业的登山鞋我也是滑倒了，我的尾椎就受伤了，但是后来就但是就那时候用登山杖稍微撑住，所以还好吧。就推荐大家秋天再去。
那现在呢？现在尾椎还好吗？
现在尾椎就是那样，又好了，又好了。
那样。
但是就觉得好像那个可能要换成穿雨鞋比较适合，但有些雨鞋又很重，所以我还在寻找适合的登山雨鞋，还请大家多多推荐。
这让我想到某一次我们在台北那个大三峡办活动的时候，住在那个温泉旅馆，好、哦，差点把名字讲出来。
万万不可，
千万不行。
三峡可是只有那一间。
大家猜啊，猜得到就猜嘛，对不对？好，然后、那时候一大群外国人，因为是正式活动，所以就是穿西装，然后皮鞋。啊，我想说啊，办活动在旅馆办活动，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行程吧？然后就在活动的自由的时间，就一群外国人找着我去爬山。
哦，他们有森林步道。
对，他们而且森林步道分成三种，就是一个是爬到一半然后就折返，然后另外一个是绕小环，就是绕他们那座山、绕一个小环道这样子，可是后面是要扶着山壁然后拉那个牵绳走路。
嗯嗯。
然后有一个完整版，就是你会走到山顶上，可是因为那一个礼拜是下过雨，所以他那个大环的路道就是不让你走。
嗯，
所以他说那我们就走中环道就好。好啊，我没有带任何的衣服，我没有带任何可以爬山的衣服，我就西装外套脱，我就没有，我把外套脱掉了，外套这样子不好爬，就穿着衬衫然后西装裤，然后
皮鞋，
穿着我的皮鞋上山。
我靠，你好猛哦。
我还就是在走那个，因为它有个地方是它的山坡是只有草，然后你肯定要扶旁边的树干，或者是就拉它。他们有钉那个，就是像是铁
拉绳吗？
那个绳子不见了，只剩下铁杆，所以就拉着铁杆，然后要往下走。
嗯，
对。然后我穿的是皮鞋。
靠！你疯了吧你？
他们这群人完全没有问过我说：“啊，你有没有带可以的鞋子跟我上山？”这样子，就一群人把我拉上去。
那群人他们自己的装扮呢？
就是非常休闲的登山装，非常休闲的登山装。
天啊！
我就这样穿着皮鞋，
这才真的是一个骗局吧？
哎，我真是，我走到一半，我说：“哎，那我们应该，因为我想说，我穿这样子不可能走那个中环的、啊，我们应该是中途过一座桥就折返吧。”然后带头那个说：“我们都难得来了，我们就上到最大环的去吧。”
他们是想谋杀你啊？你是
不
是有跟谁结仇？
哎、欸，我待他们不薄哎、欸，还帮他们找男朋友，不是这样子？
你还帮他们找男朋友？
我帮他们在当地、
这个、节目都可以聊吗？
我们就是在当地帮他们，就是
拓展生活圈，
讨论怎么跟当地的非美籍的异性如何沟通呢？
哇，OK，
对，
现在还有在做这种事吗？
哦，没有了，没有了，这吃力不讨好，累死人了，
没有办法得到五星好评。
这不要影响我的工作就好，拜托。
会怕哦？
对啊，真是还被误会了，真的麻烦呢，真是。对对对，
那你们 最后还有什么近期有趣的事情要分享的吗？
近期有趣的事哦，我前阵子有去露营。
哦，如何？是那种不用自己准备帐篷的那种露营，对不对？
啊，因为我们非常懒惰，所以就是那种拎包
露营
的那种露营。
嗯，
然后这次一样是
背包客。
对啊，这次一样是就是掳走了很多工作上的同事，大家一起请假出去玩。
你们这也是算是在进行 team building 哎、
欸？是的，没有，就是一个自筹的那个。福利委员会吗？
对对对，有主委，
只是要自费这样子。
对对对，我们有一个主委负责来照顾我们的
号召
健康。
对，他很赞，他真的很赞。
是杨先生吗？
福利不是
不
是，是李主委，
是
李主委。
对对对，他很会就是筹划这一切，然后总是带给我们满满的福利。
以及欢乐，
他真的很赞。我觉得他有点走错行嘞，
嗯，
他应该要走活动策划之类的。我觉得他有点浪费他的天分的，
应该去旅行社，
会找到他的一片天。
对，他会，他会，或可能他只是喜欢在生活上运用这个才能吧。他不喜欢把这件事拿来当做工作用、
嗯。哦，对啊。然后，反正我们这次去露营，就是挑了一个苗栗的露营地，嗯、两天一夜。
特地出国玩哦？
去苗栗国是不是？
哎、啊，同事还说，同事一直说我们的行程有看石虎的行程吗？
石虎可以安排来看吗？
不是说路上到处都是吗？车子都会碾得到。
没有到处都是，可是我们就是的确有在那个路上，还有那个标示牌，就是上面写说石虎出没什么之类的，就是、行车要注意或者什么减速慢行这样。然后同事看到那个标示，他就松嘎嘎的靠背，他都会笑这样。
同事这么开心，这么想见到石虎啊？
没错没错，那个同事他很甜，就是。我们两天一夜苗栗结束之后，我们就是选了继续往南部前进，然后我们就从苗栗开车要下去台南，然后我们在就是车上聊了玩屁屁的事情，玩到我们一路开到高雄都没发现，然后又从高雄折返回来台南，然后吃晚餐的时候已经八点了。
玩屁屁哦，
对，
哇，这个会
什么叫玩屁屁？
对啊，可能会被黄标吗？
玩屁屁这可能要再录另外一集了。
哇，这是很值得开一节录，是不是？我真的要可以预约这一集哦。
因为我们除了在车上有聊玩屁屁之外，我们就是入住那个民宿的时候，也是继续在聊玩屁屁这件事。
哇，我好希望是跟我想象那种方向是差不多的，这样我觉得吕先生可能也可以 Q 来录一期。
好，
还是那个应该要等哪一天你比较方便的时候再录，
应该是可以啦。
有一些内容可能不方便在小孩子在的时候聊。
哦，不会不会，都睡了睡了，
都睡是不是？
对对对对，现在是我的时间。
我们就留这个悬念在我们的 ending 这里，大家想要知道玩屁屁是什么的话，一定要密切锁定我们接下来的内容。那有没有其他补充吗？反正我们之后一定会来录一集玩屁屁。收听率又要冲高了。
没错，
我们这个节目新三社的好像点播是最高的，
目前比较，我看一下，因为我今天终于成功把所有平台都绑定，就是串流到一起。目前最高的是，欸，目前最高的居然是聊漫画那一集耶，
啊，
就是第三集，
哦，
我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都有在看漫画。
有可能，或者是那个标题，我不晓得，哎， 还是因为那时候我刚开始跟大家说我们有做 podcast， 所以那时候大家会点击。但是第二高的是第二集《腼腆男子在爱情世界里乘风破浪的奇遇记》，是你是第二高的。
我们要不要预告一下？就是会讲有一段，就是有一段最刻骨铭心的，
刻骨铭心的。
的
经验是不是
的恋情这样子？
可是你讲鬼故事那个也是受到很多好评啊，就是很多人听过之后，他们都说：“哦，你真的很赞。
哦”还有，大家
对对对，之后中元节快到，我们会再开一集。
好，
你的人生经历真的很丰富哎、欸！我今天又认识到另外一面的你，
我觉得。对于我的节目来说，你真的是一个宝藏男孩。
真的吗？谢谢，总是有点用处。
好啦，那我们之后聊屁屁那一集再见喽。那大家如果
再邀请神秘嘉宾，我再帮你特别邀请
他愿意来，就是真人现身分享吗
？OK 的吧，反正又大家都不认识。
就大家都这样讲，就每个人都知道是谁。
等一下到底是谁？你在私下告诉我好了。但是如果他愿意来的话，我觉得很赞。
当然好玩，他是一个非常好聊天的人。
好，那我们期待聊屁屁那一集再见喽。那我们节目就到这里，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拜拜，
拜拜。